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请帮我先滑到下面的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帮我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或是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好的节目需要你的支持，拜托你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LOHO 大世界， LOHO 的大世界。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国家的大事哦。首先跟大家报告关于立法院的招委选举哦。那招委就是立法院会有很多个委员会，那招委就是主要的那个召集人哦。那有几个委员会呢，就包含社环委员、财政、文教、交通、经济、司法改革、外交、国防跟内政委员。那这些他们会去选区，选出来这个每一个委员会的召委。那在投票前呢，民众党的立法院啊，好讨厌提到他，我真的每次提到他都觉得很阿杂。那个民众党的立法院总召黄国昌表示啊，他们党团会议后呢，决定八位立委都会一起支持，全力力挺这个国民党提出的招委候选人哦。那黄国昌这样说，他说改革比位置更重要，他在意的是在野党针对民进党长期跳票的改革法案，那未来会携手合作推动福国利民法案哦。扮演强力监督执政党的角色，真的很感受。那这是民众党从一开始到现在始终都没有改变的立场。我真的不知道民众党这个党到底要干嘛。那我应该大家都还有印象啦，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民众党这边都喊出这个撇弃蓝绿啊，然后下架蓝绿啊等等这样的口号，就是希望能够从蓝绿之中呢找出一个白色力量的那个道路嘛。那如今他们算是全面清蓝的啦，就是完全的去支持这个国民党啊。那他们这样做真的是有所谓扮演这个监督的角色吗？对啊，或许民进党执政有不好的地方哦，过去的八年，但是有不好到说你民众党要全面清蓝吗？我其实不太敢恭维啊。那你所谓白色力量哦，人民的力量，我是觉得很可笑啦。民进党就算有不好的地方，但民意还是决定这个党派成为国家新任的领导人。那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哦，那赖清德就是40%总统啊，叭叭叭叭叭，不管他是几%，他赢了就是赢了。那国民党跟民众党就不要在那边堂而皇之说赖清德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或者是说什么还有多少人没有选赖清德，那你去讲的那些人是都有选你们吗？啊，你们就是输了啊，每次都是用这种40%的总统去攻击那个赖清德，就是很可耻啊，就是很没有下限的，一直去修自己的很无耻的一种下限，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那他们现在全面的都，我是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会达成这样的共识啊？那你觉得没有政治交换或是政治利益吗？怎么可能？这些政治玩政治的人没有那么笨啊！ 那招委这个选举落幕，我也跟大家报告，就是各个委员会哦的招委是谁。社环委员会是国民党的王玉敏跟民进党的黄秀芳，财政委员是国民党的罗明才，民进党的郭国文。教文委员会哦是国民党的柯志恩跟民进党的林怡景。交通委员是国民党的陈雪生跟民进党的李坤泽，经济委员是国民党的杨琼英跟民进党的邱毅颖，那司法改革委员呢是国民党的吴宗宪跟民进党的钟嘉宾，外交国防委员呢是国民党的马文君跟民进党的王定宇，那内政委员的部分是无党籍的高金素梅跟民进党的吴其明哦。那其实总共纵观就是国民党有七席的这个委员哦，那民进党有八席哦。那无党籍就是高金素梅这一席哦，说实话也是算偏青蓝的啦。对啊，那国防委员居然还是有让这个非常有争议的马文君去担任哦，我真的是吓到有点岔流哦。这些立委在投票的时候是只有在考虑自己党派的利益齁，没有在考虑大家啦，没有考虑人民，也没有考虑到他深陷一些争议的这些疑云齁。那至于是什么争议就不跟大家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应该打马文君就查得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啦。那倒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内政委员的部分是由高金素梅嘛。那我觉得从院长的选举来看啊，就是高金素梅与国民党的关系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啊，就是没有利益交换，我觉得是太假了啦。对啊，就是虽然高金素梅一直以无党籍去自居，但是他这次选韩国瑜当院长嘛，那国民党让他去当招委，我想大家明眼人应该都知道，这次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政治交换啦。当然我个人还是非常肯定高金素梅的问政实力，但是我其实渐渐对于这个人的人品就品格，我就有觉得就是我会在思考啦。以前是真的很挺他，而且看他问政觉得很犀利，也很认真，所以我就说我不否认他的问政实力，只是我觉得可能在立法院这么多党派当中要能够生存需要一些手段跟手腕啊，所以我对于他这个人会需就是可能之后不会再这么的一昧的觉得他很怎么样。对啊，那这就是招委的选举啊，也跟大家更新。但我今天其实主要的不是聊这个，大家看到那个标题想说，怎么会聊到招委？招委没有特别要聊，其实主要聊的议题就是说，继这个天选之漏蓝绿白再度要交锋的议案齁，就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国民党日前公布新会期优先的法案中，包括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国民党团拟定朝这个陆配取得身份证的年限呢，要比照这个外籍配从原定是六年改成四年。那这个议案其实国民党不是第一次去提出了，但是先前因为民进党有这个国会席次的优势嘛，所以其实都有权力去阻挡，但现在攻守交换了，变为是国民党是优势，那他国民党也再次提出。那这个议案一提出之后呢，那首先这个医界就开始开炮了，那有医师在网络上发起联署要求暂缓，因为担心说医疗量能的一些问题哦。那为什么医界会担心，又或者是说这个法案到底有什么影响，我这边也帮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法规的部分齁。来，我们法规小学堂叮叮齁。那本国非本国籍配偶取得身份证的申请流程齁，外配跟陆配是怎么样去申请的，要有结婚登记，那陆配另外还要申请这个团聚证，那外配要申请居留签证，外侨居留签，那国内要合法居留三年以上，每年超过183天，那这个是双方都是一样的，就是陆配跟外配都是一样。那陆配要申请依亲居留，或是国内依亲居留满四年，那外配申请准规划国籍证明，陆配不用，那外配要放弃国籍，陆配也不用。外配要申请规划国籍，陆配也不用。那外配要申请这个台湾居留证，陆配要申请长期居留证。外配在台湾居留一年或是居留两年，每年超过270天，居留五年，每年超过180天。那陆配的部分呢，它是居留两年，每年超过183天。 外配是申请定居证，那陆配是申请这个定居证，并要丧失中国户籍证明。那文字上或是听起来，大家可能想说，哎，怎么那么复杂？之后我可能就是会放一个连结，让大家可以去对比他们两边的一些优劣势这样。那外配的申请流程呢，共有九个关卡，陆配只有六个。那陆配不用放弃国籍，不用财力证明，不用规划考试。那直系的血亲哦，就是所谓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小孩哦，是可以依亲来台湾的哦。然后他们的依亲是可以享有台湾的全民健保。所以前面医界才会先开炮说，会担心这样的医疗量能是不是足够哦。虽然外配呢，他在台湾四年他就可以申请了，但是他需要完成的手续呢远超过陆配哦。那通过相关的流程跟关卡至少需要五年以上。那陆配的部分呢，其实各项的待遇已经是优于外配了，所以仅是这个陆台时间需要六年才可以申请哦。所以现在国民党要推的就是说，他要把这个申请时间哦跟外配哦一致，就是原本的外配是四年嘛，陆配是六年，那他要公平，所以他要申请，就是陆配也要申请到四年哦，就是比照的部分。但是他对于陆配优于外配的所有条件都不谈，对，所以我是觉得这次在公然歧视外籍配偶嘛，然后这样的公平，大家觉得哪里公平？对，他把陆配的那个年限下修，但是其他的条件他都没有提到，这是一个蛮奇怪的一点。那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主任陈志涵今天回应就是日前回应台湾民众党主张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只要生在台湾、住在台湾、认同台湾就是台湾人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消灭这个歧视跟对立。陈志涵指出，台湾应该尽一切的努力促进平等。显见除了国安考量外，台湾应思考如何建立平等平权的社会，减少冲突、歧视与对立，更不应该因为陆籍法律之差别限制了陆籍配偶在台居留六年期间的言论与人身自由，才能展现出台湾的民主自由价值，这才是真正爱台湾的做法。我是觉得民众党的他们向来的呼吁跟那些这个公开的这些说明都是屁啦，就是你一直觉得哦，台湾民主自由怎样怎样怎样很好很好很好，可是通常在扯民主自由后腿的人不就是你们这些人吗？对不对？通常我们要继续民主自由，都是你们这些人在扯后腿啊！你们或者是另外一个党派，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对，然后你们党派的人全力支持那一个很轻重的党派，然后跟我说我们要极力的怎样怎样的坚持的台湾的民主自由，怎样的什么核心价值，这不是放屁吗？你们的呼吁都是屁啊！民进党的党团的干事吴思瑶今天也透过影片指出，陆配是唯一享有依亲权利的族群了。那陆配申请陆籍台湾也不用放弃国籍。若国民党要修法放宽陆籍年限，那应该陆配与外配的条件要拉起一致，并且把配套谈清楚，而不是替陆配开另外一扇大门。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当然人家来都是要人权的哦，人家嫁来我们台湾，那也需要保障。可是各项的条件哈，或是定很严苛，那也是必须的啊。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很多所谓的假结婚证卖淫的案例。好，那我不能说以偏概全哦，所以那些来陆配来台湾都是假结婚证卖淫，或是那些陆配来台湾都是中共的手段嘛？我不能这样说，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案例，而且还不少。我相信当时假结婚证卖淫这个东西，你大概直接 Google。差很多，很多的这个集团哈，他们是集团式的在经营这样的东西，所以真的有人利用这样的关系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嘛，是没有错。所以当然我们的法规要定这么严格，可是你看这么多这么严格的状态，还是有人会冲康啊，对不对？还是有啊，就是会有这些人嘛。那我当然相信陆配跟外配他们是善良的，但毕竟我要讲一些很现实的话，他们就不是台湾人啊。不是吗？他们就不是台湾人，所以他们要进来台湾必须要有这些规范跟这些条件，这是很正常的啊。对，在国安的考量上是必须的，而且我必须说陆配在身份上有一些很敏感的状态，就像我们跟中共的关系一样啊，对不对？你看我们光一个渔船就闹成这样， 所以他们的关系又更敏感啊。啊，我们并没有因为说他们的关系，陆配的关系很敏感，所以我们对他们的限制更严格，并没有。相较于他们是外，以外配来说，他们还比外配享有更多的权利。那国民党还要再放宽这些东西。我觉得国民党不能一面要求去公平，要求只要公平，而去忽略这些考量。那现行的法规各项的条件都已经优于了，那有真的缩短这个时程的必要吗？这样齐头式的公平难道不是 讨好中共谄媚的政策吗？而且中共不见得会觉得这是什么优越的待遇哦。那我以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像这个培育体操的这个教练哦，瑞莎，那他现在已经冠夫姓了，改名叫李瑞莎哦。那瑞莎他在2013年就待满五年哦，他是外配，待满五年他提出申请。但是因为乌克兰他奉行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所以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乌克兰在台湾也没有大使馆，所以他在怀孕期间呢，他奔波了北京、日本跟俄罗斯三个地方的俄罗斯大使馆哦，才在2019年终于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前后他耗时了七年哦，飞行超过20趟，耗费近百万，他才拿到所谓的台湾身份证。我想问大家，人家外配是这么辛苦的要去取得台湾身份证。那国民党要求公平，那我反问，为什么对外配不公平？你既然要修法，就不是只有修缩短这个陆配的那个申请时间啊，你应该也要去修改陆外籍配偶的条件啊，通通都一起修，一起公平啊。你只提陆配要去修改，难道不会让人家联想这是为了谁吗？这应该很明显是为了谁吧。那民进党的立委陈冠廷也反对这项法案的提出哦。他认为此项法案考量于这个现今台湾的国安情势，那中方意图升高两岸情势哦，国民党在没有任何的配套前提下，将国安议题当作两岸降温的筹码，好，势必会引起民众反弹哦。国民党有没有试图让这个议案成为两岸情势降温的筹码？我不知道，但从头到尾都是中共在限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武力威胁攻击绕台，请问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是去修改我们这些法案，然后对中共秀秀吗？国民党对于我们国家的主权是这么轻易的妥协跟放水吗？好，那要不要你们那些想统一的人就是全部都过去好了，好吧，你们就一起移过去。我帮大家查一下，我们台湾人陆稿成为大陆人的法规比我们台湾比那些陆配要来台湾更严谨。好，虽然他2018年有所谓的定居证，但是那是定居证哦，他并不是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哦。那你要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还有更多的手续哦，还有资金，那你要受到更多的审核跟监控哦。那人家对我们是各项的要求哦，我们要成为他们的一份子，我们要成为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拿到他们的身份证，人家对我们是这么的要求，还要威胁我们。那我们要拿这个政策去贴人家冷屁股，到底有没有毛病？我真的是很不能理解，就是这是什么意思？真的好奇怪。对，所以不要跟我说什么政策归政策，不要牵扯两岸政治，没办法，因为你的陆配这件事情呢，它就是比较敏感。真的，民众党的立委哦，麦玉珍，那29号呼吁哦，落实宪法保障基本人权，不应该掺杂过多的政治解读而产生差别待遇。难道依现在的法规六年就不会有所谓的国安问题吗？好，那请问为什么要修呢？你们如果觉得不一定会有问题，那为什么要修呢？麦玉珍指出，根据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资料，截止到113年的1月，陆籍配偶仅占台湾总人口的 1.57%，符合投票资格陆籍配偶仅占 0.72%， 因此他认为陆籍配偶的陆籍时间从六年缩短至四年，对台湾的政治影响是很有限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民众党的麦委员，你说影响有限，你说占 1.57%， 但这个数字不会增加吗？五年后、十年后，如果这个法案真的通过，会不会去加速陆籍人口的增加？那台湾现在又面临所谓的少子化，你陆配的人却可以直系姻亲来，你直系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父母，甚至你可能在中国有结过婚， 然后你离婚了，你生的小孩也可以因为你移亲来台湾。那你要确定这些人口不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多、欸、一个政策的推行不是光看眼前的三四年，不是只看你这一任、欸、这是要有长远的计划。再来，国民党没有任何的配套提出，那你们民众党的一窝蜂在表态支持，但支持在支持沙小，我他妈真看不懂。柯文哲成天就在那边关键少数啊，然后王国璋每天就在那边关键表态啊，到底在冲他小啊。现在招委他们也挺国民党，那议案也跟着国民党，那选前在喊那些摒弃蓝绿超脱蓝绿呢，在超脱啥小，整个党政说有多恶就有多恶、欸、我另外再提国安问题，为什么要重视，为什么今天民进党会提出国安的问题。来，我告诉大家，香港、新疆、蒙古，你以为这些的地方的人还是他们原本当地人吗？中共用多少的条件将所谓的人洗到这个地方，然后进而达到这个政治统一跟消灭异己的目的、哦、大家应该不会不知道吧，新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吧，新疆、哦、蒙古、维吾尔族这些东西大家随便 Google 大家都看得到、哦、那我以香港、为例、哦、他们清洗人口最常做的是什么？新移民大量输入大陆的人口、哦、淡化香港的人口，放逐港人，以各种的条件呢鼓励这个香港人到大陆，那抢走就业机会，让他们无法维生，那他们被迫离开香港。这不是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就是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啊。现在香港经济大家知道吗？大家不要自己去看一下新闻。这是香港活生生的例子啊。当时在反送中的时候，大家最常讲的是什么？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中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统战台湾。或许他们现阶段不能用武力统一，但是他们统战的手段从未停止。从这次的总统大选，或是抖音上那些影片，是认知作战，甚至我们台湾的艺人在对岸工作，他们要干嘛？他们要砍我的祖国，他们要公开的表态我的祖国。人家中共是这么积极要统一我们，但是我们台湾的立法院，我们台湾的政党却要用这个法案去呼应他，这是对的吗？这合理吗？你说这个议案没有任何的牵扯，你说这个议案回归法案推动，不要去牵扯这些两岸关系，可能吗？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你就应该让这个法案大家都一起平等啊，一起公平啊。你只推陆配，这个意图会不会太明显？我不支持台独、哦、因为我生来我的认知内，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有自己的政府，我们有民选的总统，我们有自己的护照，我们的货币、金流、健保、税务系统，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即便有很多国家不承认，那是他们的事啊。为什么一定要他们承认我们才是国家？我们在没有他们承认之前，我们难道过得不好吗？还是我们在没有他们承认之前，难道我们不能去别的地方吗？他们不承认是他们的事啊，但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啊，我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要去独立？不用啊，我们就是独立的国家。针对这个议案之所以有那么多考量，或是有这么多攻防，其实也是希望防范于未然。毕竟中共本来就不是一个君子的国家，我们要时刻的警惕任何的可能。民进党能够再次受到民众的肯定，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对于国家主权的定位一直是没有让步也没有妥协的。我们可以从2020年的选战当中，有香港反送中的游行，台湾人民意识到民主自由的可贵，让民进党、哦、当年的票数是以817万票、哦、得票率是 57%， 成为史上最高票的总统。那我要很现实的说，在四年后民进党再次被大家信赖，虽然这个票数是史上最低、哦、但是人民还是肯定他啦，这也是民意的展现，不是吗？我讲这么多，讲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国民党要推这个法案，绝对没有这么单纯。这个时间点他们要推，怎么可能没有一些两岸政治的勾结？怎么可能没有？不管是外配还是陆配，之所以有这么多审查，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本国人啊，那或许会比较麻烦，但是没办法，就请他们遵守啊。 我相信台湾的规定相较于其他国家已经算是比较宽松了。我自己有亲人他们要移民到澳洲，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投了超过百万还是没有取到公民证啊。那我觉得以这样的台湾的外配跟陆配的申请，我觉得已经是很好了。那最后我也肯定哦，我们的外配像瑞莎这样子为台湾付出，然后努力培育这个韵律体操的新秀，或者是像民众党的新住民麦玉珍委员、哦、一起为台湾人民福祉努力。但这项法案它攸关多个面向、哦、不仅是国安啊、医疗、能源啊，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各方面的去考量，综合完之后再去拟定最适合的方案，而不是草率行事。再来，你所谓的公平到底是什么公平？对大陆人对陆配放宽就叫公平吗？那请问外配呢？谁为他们发声？你国民党今天要提这个法案的时候，你不想要被大家针对，那你就应该一开始就两个都修。你今天只修陆配，那大家对你当然就有疑虑啊，这这么明显，意图这么明显。但我虽然现在的国会是基本上是国民党过半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各个立法委员哦，不管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或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大家可不可以用良心做事情？真的要好不好？真的要是对国家的利益、对国家的、对人民的发展是有益的才去做，不要互相就是用政治交换的方式。你说民众党现在全力挺国民党，没有政治交换吗？屁啊，怎么可能？想也知道，一定有一些勾结啊，他们会这样突然挺。立法院长选举，他们就这样子，原本就是那边两边都讨好，然后最后推自己的候选人。他们这个招委的选举，没有去谈好那些政治勾结，怎么可能他们会全党八个委员会一起去力挺？挺个鬼啊！他说他们是关键，他说他们是公正的，他说他们怎样为台湾走，目前都是监督在野党最强监督政府，监督的赛啊，还不是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去谋划？哎，太生气了。那我最后还是希望说，我们国会的立法委员啊，都可以用良心做事情啊，不要把我们人民的这些利益跟福祉、哦、放在他们政治筹划、政治利益之下。以上是这集的分享，那我们下集见，拜拜。